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新西兰总理亚德恩对美国增加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迹象是表示欢迎，并且说新西兰政府与中国的关系成熟，允许分歧的存在。亚德恩下个星期将会主持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线峰会，讨论该地区如何从新冠疫情和疫情下的经济危机当中恢复。美、中、日等国的领导人都将参加这个峰会。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即将在星期日播出的采访当中，亚德恩就表示，在美国总统拜登的领导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防御、经济和贸易关系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说他们欢迎这种实际的存在，这个是他们地区重要会谈的一部分，他们已经看到美国最近增加了这种参与。新西兰与中国有着重要的贸易关系，长期以来被北京称为他们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典范。亚德恩重申了新西兰政府的立场，说新西兰奉行基于正直的对华政策。他说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关系已经成熟，可以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无论是人权问题、劳工定是环境问题。他强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能够继续做到这一点，无论贸易关系是怎样。分析认为下个星期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将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长期执政定下基调。11月8号到11号召开的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约400名成员将为明年秋季的中共20大做准备。外界广泛预计习近平将得以获得第三届任期，巩固了他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的地位。据官方新华社报道，在下星期的会议上，中共高层人士将庆祝中共成立100年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通过一项重要的决议。这个将会是中共历史上第三次通过这类的决议，帮助习近平巩固他的权力。与所有北京高层领导人秘密会晤一样，今年的六中全会将闭门举行，大多数关键的决策都是提前作出。中国的政治会议全部经过精心策划，公开反对官方路线的情况极为罕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安东尼·塞奇对法新社说，与前两次不同，习近平主持下作出的决议不会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话相反，这个为了证明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习近平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继承者，这个将会给予他在新时代领导的资格。他说目的是巩固习近平作为中共光辉历程的自然继承者。蔡奇还说这项决议可能是对邓小平时代那项决议的倒退，因为他将减少对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批评。在前清华大学教师政治学者吴强看来，出台决议将会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威是不受争议的。他还认为这次全会将会进一步将中国引向控制更严的计划经济道路，这个从习近平努力控制中国的科技和房地产等领域的大型企业就可以看出端倪。另外，台湾问题都可能出现在六中全会议程里面，中共怎样进行他统一的路线备受外界关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研究高级研究员明克胜说，无论下星期的会议是怎样，习近平不受争议的权威都不会受到挑战。随着雅虎和领英等大型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数量不断减少，分析人士说中国现在几乎完全依赖自己的在线内容提供商，从而有助于政府控制互联网。在雅虎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当中说，中国的商业和法律环境越来越具有挑战性，雅虎的很多服务在中国基本上被屏蔽。这家电子邮件和搜索引擎供应商自从1999年以来一直在中国营运。中国网民过去很少使用雅虎或者其他大型直谷的互联网服务，尤其在媒体和通讯方面，因为过去20年中国国内的竞争对手蓬勃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召集公司经理要求他们遵守纪律，方便监控本地供应商，防范当局所认为的颠覆性的内容。中国的大众媒体曾经说，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并且绕过美国政府禁止与中国的一些旗舰公司展开业务的禁令。中国最新的数据安全法限制敏感数据从中国流出，并且要求互联网运营商向执法机构提供他们内部的数据。 有分析人士话，服从呢一项法律可能成本高昂，仲会激嬲中国以外反对内容审查嘅用户。有分析人士话，如果有一个平台愿意进入中国，并且完全将控制权交俾中国政府或者监管机构嚟到管理，佢认为会有发展嘅机会。但系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嘅公司都选择唔会咁样做。美国制药公司辉瑞星期五宣布，该公司新的新冠口服药在临床试验当中显示对减少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有 89% 的有效率。辉瑞公司表示计划向美国监管部门提交申请，寻求批准紧急使用。辉瑞在星期五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说，对这个口服药进行的最新临床试验包括对有重症高风险的新冠患者进行的随机和双盲试验。辉瑞公司说，对这种口服抗病毒药的初步分析显示，患者在症状出现3日内服用该药与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相比，住院和死亡风险减少了 89%。 辉瑞说，该公司从一个独立的数据监测委员会得到建议，暂停让人加入第三期临床试验，原因是最新的结果压倒性地显示了药物的有效性。作为目前已经在度进行的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报批程序的一部分，辉瑞公司计划递交最新的数据，以争取尽快获得紧急使用授权。辉瑞是开发以口服药治疗新冠病毒的第二家的制药商。上个月，美国公司默克推出了该公司的新冠口服药，该药的临床试验显示能够将新冠病毒造成的住院和死亡减少 50%。默克已经向美国食药局系提交申请，一家联邦监管机构定于本月稍后时间作出决定。目前美国所有嘅新冠病毒嘅治疗方式都需要注射或者输液。口服药嘅优势系药店可以发售，而患者系可以喺屋企服用。白宫正在对昔日嘅密切盟友埃塞俄比亚采取强硬嘅立场，警告要实施制裁，并且暂停一个关键嘅经济项目。原因系埃塞俄比亚政府喺一场嘅民族嘅冲突当中，严重违反国际公认嘅人权。过去一年以嚟，呢场冲突已经夺去咗几千人嘅生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面书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自从去年五月入狱以来，中国公民记者张展持续绝食抗议长达一年半。虽然狱方强迫是被喂灌食，但他近期的体重仍然是下跌到40公斤以下，健康遭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家人担忧他有生命危险，希望中国当局能够核准他保外就医。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11月4号亦都发出紧急的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张展，并且呼吁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政府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压。张展的哥哥张举是以书面方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张展8月份因为健康恶化就曾经被紧急送医检查过，177公分高的他当时体重已经不足40公斤，几乎削瘦达半个人，因此医生警告张展情况如果持续恶化有可能死去。而近日张展的妈妈去探视回来之后就说，张展现在的情况更差。张举话，张展间断性咁绝食同埋抗议，加上监狱里面唔允许放风，完全冇可以活动锻炼嘅空间，囚禁喺全封闭嘅监室里面，张展嘅健康遭受咗不可逆转嘅损害，因此八月份嘅时候，医生就同佢讲佢系有生命危险。 张举生怕是激怒当局，不愿意多谈。他说他不想刺激当局，因为张展命悬一线，死亡就在一念之间。他希望当局能够体谅他们，体谅张展。他希望外界都不要将张展作为某种工具或者筹码。他是他父母的亲生骨肉，是他唯一的亲妹妹。言辞之间，张举展现了对妹妹的怜爱，同埋自己是对张展病况无能为力的痛苦。他说非常之痛苦。张举说，所有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劝慰张展保重自己，但他认为绝食是他表达抗议的手段。他作为家人，唯一希望他是健康地生还出来。张举说，已经委托律师正在帮张展申请保外就医，亦都有警察释出善意协助他们向领导请示当中，但他认为希望渺茫，因为之前同警察、监狱方和国保都口头提出过，他们未有同意。现年38岁的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硕士专业，他曾经是一名律师，但是因为参加维权活动被注销律师的执照。去年2月，他只身进入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湖北省武汉市之后，就以公民记者的身份，是透过油管等平台发布第一手采访的现场报道，并且揭露当局隐瞒疫情和抗疫失当的做法。2020年5月，张展被捕入狱。2020年12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4年徒刑，成为中国因为报道武汉肺炎疫情而被判的首例。对于张展传出生命垂危的消息，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四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张展。该组织说，张展曾经在8月就医，当时是住院11日。近期张展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没办法正常行走，甚至不能够自主抬头。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不立即释放张展，他恐怕面临生命威胁。他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政府一起发声，并且采取实际行动，向中国迫害人权、打压新闻自由的行径施压。艾伟昂说，一定要向中国政权施压，而且不能够只有口头施压，各国必须要制出某种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尤其是北京冬奥会即将登场，这个是一个好的时机，民主国家应该提出严正关注，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艾伟昂说，张展只是报道真相，不是罪犯。事实上，因为他的实况报道，令到很多人因此受惠而提高防疫的警觉性，亦都因此有不少中国境内的人士是视张展为英雄。
The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grateful to Zhang Zhan for what he did.
艾伟昂说，不少中国人其实很感谢张展的所作所为，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执政的团队设计了这些独裁和高压的资讯政策。如果张展遭遇任何不幸，这个政权要负最大的责任。张展身为记者，只是善尽职责，报道采访新冠疫情，他应该被表扬为英雄人物。无国界记者组织也透过新闻稿说，张展不应该因此受到拘禁，更加不要说要承受4年的牢狱之灾。无国界记者组织与44个人权团体曾经在9月17日共同写信给习近平，要求释放并且免除张展的罪责，但是中国当局到现在未有回应。无国界记者组织年度的世界新闻自由的指数显示，目前中国的新闻自由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当中排名第177，亦就是倒数第三名。中国同时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至少有122名记者遭到监禁。基于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境内的官媒和党媒都对张展案是只字不提，但是在网络上支持张展的声浪持续涌现不断。位于伦敦的王剑雄在去年9月在网络发起了张展关注组，并且声援张展。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张展在揭露真相上所展现的勇气令很多人折服，因此在网络社群当中以侠女来到尊称他。
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念念不忘张展？因为他很勇敢地为所有他看到的不公平而呼吁发声。
王剑雄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是念念不忘张展？因为他很勇敢地为所有他看到的不公平而呼吁发声。王剑雄说，网上声援张展的人有增无减，尤其对于张展坚持以绝食抗争明智，声援声浪一度好像海啸多到连中国政府都没办法屏蔽。他说这个是一种力量的集结，亦都支撑着王剑雄自己坚持持续发布和散播张展的状况，以令到更多人了解张展的理念和精神。
因为张展他传 那个理念就是抗拒那种恐惧嘛，打破恐惧，你发出一点声音来，因为人多了，这个就力量自然就出现了。
黄剑雄说，因为彰显他传出来的理念就是抗拒那种恐惧，打破恐惧，你发出一些声音，因为人多了，力量自然就出现。在黄剑雄转推的中国公共问题学者艾晓明的推文当中，艾晓明写话，彰显是为武汉牺牲的人，牺牲者不是没有意义，是意义太大了，超过了家庭、亲人、朋友的承受力。艾晓明也在推文当中转述他自己十月中旬与彰显妈妈谈话的内容。艾晓明写话，母亲见了彰展一次，视频4分9秒，彰展好瘦，不戴眼镜，在医院捆绑鼻子灌食11日，食得好少，妈妈眼睛哭坏了。另外一位中国网友透过推特表达对彰展案的看法，他写话，让彰展入狱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他的勇气令到这个国度所有的男人感到羞愧。中国自由作家黎学文亦都透过推特书写我所认识的彰展。黎学文写话，在他看来，他的抗争已经升华到了神圣的高度，他是属于神的，他们不希望他这样做，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道路和生命。对于彰展能否获准保外就医，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性很低，监狱一般是不会答应，因为这种的先例太少。就法论法，这位的律师说，保外就医一般适用于重症者、生活不能够自理或者有生命危险的人。照理说，彰展绝食到生命垂危应该也符合这样严苛的法律的要件，但狱方也都的确是有藉口说，彰展是自己绝食，不是自然生病，而且只要恢复进食就能够恢复到生活可以自理，而不准保外就医。这个律师分析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推卸责任的政体，目前狱方等基层单位很可能没人敢作出释放彰展的决定。妙之音地域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前美国国务卿赖斯星期三对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是表示支持，尤其是透过四方安全对话将印度拉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同一个阵营。四方安全对话最近才在华盛顿举行领导人峰会，虽然会后的联合声明没有一个字是提到中国，但这个对话被外界视为一个对抗中国的论坛。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未来对外只会更加强硬，不会挂出好好先生的面孔，因此也有更多的国家是愿意参与这个对话机制，与其他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抵抗中国对地区伙伴的胁迫，包括对台湾的施压在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四方安全对话简称 Quad 领导人9月24日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对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承诺，亦都在终结新冠大流行、基础建设、供应链安全、新兴技术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面的合作取得共识。联合声明中提到，这个机制将每年举行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会议，以稳定节奏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虽然四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中国，不过外界普遍认为，面对中国对周边邻国及地区的强势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接下来如何采取战略性作为值得仔细观察，包括接纳更多理念相近国家的参与。在小布殊政府担任国务卿的赖斯在11月3日星期三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之中对拜登政府强化四方安全对话的努力表示支持。他说，拜登政府将小布殊政府起始的四方对话想法拿去使用，并且发扬光大，尤其是将印度拉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日本的阵营。他对此完全同意，这个对话机制可以抗衡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赖斯亦认为，中国正是悄悄破坏台湾的稳定，使到台湾变得无法治理，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剧本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对台湾人民说，他们就能够令到这个痛苦停止，只要你们想有一个更亲北京的政府。因此对拜登总统最近表态将防卫台湾的讲法，他持正面的评价，即使后来白宫强调拜登并未改变美国政策。在一日之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先至针对四方安全对话 舉行視頻討論，曾經亦都在小布殊政府內擔任白宮亞太事務資深主任的格林提到，四方機制最早是2005年期間，他和白宮同僚車維德為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寫的一份講稿內容，後來日本的安倍晋三在2006年第一次擔任首相前看到這個講稿，就表明未來將會推動四個成員的峰會。不過格林說，當時在小布殊政府晚期四方對話的其他成員認為這個機制對中國的針對性太強，過於偏重意識形態的對抗，因此對這個最早在2004年因為印度洋海嘯臨時組成以人道救援為目的的海洋對話機制進一步升級興趣不大。不過他說，目前中國解決了那個問題，2020年6月中國在印度接壤的拉達克地區發生暴力攻擊事件，改變了印度的態度，使印度成為願意推動四方對話機制的一方。目前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事務資深副總裁的格林說，由於中國在日本周邊的灰色地帶行動越來越多，日本朝野政黨亦都支持透過四方對話機制強化同盟友的合作，這個機制之中亦都有各種雙邊關係的連結，例如日本和印度彼此間亦都因為經濟的互補性，近年來雙方經貿往來亦都在不斷增加，這些都能夠使到四方對話平台更加穩固。對於四方對話機制未來的發展前景，格林認為這個一方面要看需要，亦都就是亞洲地區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亦都就是四個成員國能夠發揮領導作用的地方，另一方面必須視中國脅迫的程度，中國的壓迫更多，這些國家就會有更多的合作。他說在預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未來只會更加強硬的情況之下，有越來越多國家對參加四方對話感到興趣，因此亦都有將四方安全對話擴大的談論，包括英國、加拿大甚至一向對中國低調謹慎的韓國。內部亦都在度辯論是否參加，民調顯示有七成韓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因此很多國家都將四方對話視為一個對中國發信號的平台。四方對話展現出來的是一種意志力，它展現一種在引起中國憤怒之後願意承受壓力，和其他擔憂遭到中國脅迫的民主體制站在一起的能力。越來越多國家認為他們必須這樣做，四方對話在參與方面富有彈性，他不需要正式加入。格林認為這種情形會越來越多，因為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不會掛上他的好好先生的面孔，他的作為主要是對國內受眾證明他能夠保衛中國的主權，他正是越來越強硬而不是越來越軟化，所以他認為他將會驅使更多國家和四方對話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個別合作。由於中國的作為日漸強硬，台海安全亦都是地區關注的問題。格林說，在印度洋海嘯後的2006到2007年間，台灣並不是那個以工作組形態組織的四方對話的主要議題，但今日情況就已經大不相同。他會非常意外地如果今日台灣不是一個主要的討論的話題，因為他認為四個國家對習近平對台灣使用脅迫性武力的可能性有日益增加的擔憂，尤其是美國和日本或者可能性低，不過它正是增長當中，而且它認為其他國家亦都越來越體驗到中國對位於第一島鏈或者第二島鏈其中任何人的脅迫都會影響到他們所有的人，它影響到他們所有人的安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中心外交政策與防務項目研究員蘇珊娜·柏頓亦都表示，澳大利亞政府想要通過四方對話平台來到營造一個對佢較有利的區域環境，尤其東南亞地區對澳大利亞有非常重要的戰略作用。四方對話有真正需要對中國發出強烈信號，告訴他知不能夠在地區問題上面為所欲為。他認為這次四方對話峰會的聯合聲明正是在這裡對中國發出這個的信號。關於澳大利亞是否支持防衛台灣決策，決策者如何看待澳大利亞和中國以及台灣的關係，柏頓認為由於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同盟關係一旦台海有衝突，澳大利亞勢必會有某種形式的介入。他認為很清楚的就是由於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同盟關係，如果發生某種台灣變局或者是最壞的情況，他認為澳大利亞將有某種形式的涉入是少有疑問的，這些是因為 例如他们和美国有联合设施在澳大利亚以及他们的同盟合作，而且已经有一些媒体相关报道说那些讨论或者考量已经在澳大利亚政府内部进行当中。帕顿亦都表示，以前有关台海冲突的讨论对一般澳大利亚民众来讲一向比较抽象，即使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2021年的民调显示 57% 的民众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美中冲突之中保持中立，但他认为这些在现实情况之中不是几有可能。这个 57% 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澳大利亚不是几有可能会保持中立，这些不是那么现实，因为澳大利亚和美国有同盟的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印度政策高级顾问罗索在谈及印度对四方对话的立场的时候表示，印度在同中国陆地边界问题难解的情况之下，必须思考它的海洋领域的安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对印度洋有更积极的思维，这样使到新德里的估算有所转变，因为要阻止解放军在印度洋扩张，印度需要更多的伙伴，而四方对话机制松散形式并没有条约协议或者正式组织架构的限制，即是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可以参与的多边机制。罗索又说，四方机制中的基础设施倡议及非军事合作领域是印度可以专注的重点，类似四国此前的巴拉巴尔演习，将有助于印度和其他伙伴共同确保印度周边海域的安全，防止中国过度扩张。关于印度和台湾的关系，虽然印度内部亦都有打台湾牌来到抗衡中国的声音，不过罗索认为印度和台湾有相似的南向政策，双方有经济互补性，在高科技半导体领域亦都有合作的空间。不过如果要有更紧密的关系，他会建议给台湾来到主导，印度只要对台湾的提议保持开放，而不要有高调的宣示。在讨论当中，格林、帕顿和罗索都同意四方安全对话已经成为地区对抗中国的论坛。虽然四方安全对话元首峰会的联合声明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9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关注这个四边机制领导人峰会的情况，并且称这几个国家热衷于以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影射中国，渲染煽动所谓中国威胁，挑拨地区国家和中国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华春莹仲表示，任何多边机制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有关国家应该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停止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在10月底先后将他们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此，部分分析人士指出，这会显示东盟仍然想在中国和西方阵营之间寻求平衡，未来都不会出现明显选边站的态势。东盟与澳大利亚在上个星期三举行首届双边领袖峰会，并且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承诺将会投入$1.54亿提供东盟实质的支持，用于东南亚能源安全、健康、打击跨国犯罪和反恐等计划，并且提供几百项的奖学金。基于东南亚国家仍然深陷新冠疫情当中，澳大利亚亦都宣布将会至少再捐赠1000万剂是新冠疫苗协助东盟国家抗疫。对此，路透社当时解读话，在东南亚成为北京和华府角力的战场之际，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关系升级可被视为是坎培拉击败中国的象征性胜利。不过就在这个战略合作的协议签订的隔日，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10月28日亦都宣布，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亦都一样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的水平。10月29日透过线上记者会表示，中国与东盟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双方关系的高水平、全方位、宽领域发展定位，亦都有助于更好发挥双方关系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为促进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对此，菲律宾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表示，东盟同时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升级，展现东盟不会将自己与特定国家绑在一起的立场和包容性的原则。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瑞杰龙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是所谓的东盟中心性的体现，他将东盟中心性视为他们展现包容和中立立场，这个基本上意味着东盟希望与每个国家接触，不愿意孤立任何一方，甚至就连北韩大使先前也有出席东盟论坛。东盟同时与中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深联系，显示这个是平衡各方的做法。专注东南亚研究、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说，这个显示东盟试图与各国发展关系，秉持他们不选边站的一贯的策略。
I think what we can see from...
马斯顿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从东盟与澳大利亚和中国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中可以看到，东盟希望与外部国家的贸易、安全和伙伴关系多样化，而不是单单是试图与任何一个外部政党或者国家结盟。马斯顿说，东盟在2015年就将他们与美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而且重点放置在海军合作上面。不过当时东盟亦都与北京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显现他们不选边站的作风。现在东盟选择与澳大利亚深化合作和联系，再次显现东盟亦都不会只是跟中国打交道。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在这次与东盟升级多边关系之前，已经同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的层级上面建立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东盟分别与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过东盟、澳、中三方就伙伴关系的具体的目标都还未作出正式的宣示。对此，长期关注东盟的情势，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分析，澳中与东盟升级之后的关系将会是侧重在经济上的合作。
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会是往后的一个重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核准了 RCEP， 是第一个核准的国家。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会是往后一个重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核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15个签署国第一个核准的国家。那这个协定签了之后，中国现在也是第二件要加入全面以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也都希望可以透过经济方面一个多边主义合作，来到突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安全、军事同盟上一个排挤中国的效应。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亦都认同陈尚茂的睇法，他认为经济合作中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中的最重要部分。
On the part of China, it's clear, you know, that they want to reduce.
瑞杰龙说，就中国来讲，他们很明显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想要降低自身与美国的贸易关联。因此中国希望尽可能加深与东盟的经济联系，而澳大利亚也因为与中国陷入贸易战，相当谨慎看待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亦都因此，现在澳中双方都将东盟视为某种战略或者经济缓冲区域，东盟正在这一场持续的战略竞争当中受益。杰瑞龙表示，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加大他们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局势，使到东盟经济因而受惠。不过这样的地缘争霸亦都同时是让东盟的政治与安全蒙上风险。虽然澳大利亚和东盟建立新的关系，不过对于如何解决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的争议，双方并未回避。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在9月15日宣布成立，其中一项具体计划是美英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技术，外界大多解读此举是为了抗衡中国的军事发展。东盟各国对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的联盟是反应分歧，其中印尼和马来西亚警告说，这个联盟可能挑起区域强权的军备竞赛，但是作为美国长期盟友的菲律宾就支持这项的方案。新加坡亦都乐见这个联盟为东盟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针对部分东盟国家对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的疑虑，澳大利亚表示无意发展核武，不会影响印太军事平衡。虽然东盟各国对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是睇法不一，但是台湾非政府组织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愚分析， 这个联盟的成立其实对东盟来讲利大于弊。
对东协国家来说，这十多年以来在经济上比较靠中国，但是在政治外交或者安全上是靠美国的。
林若如对美国之音话，对东盟国家来讲，这十多年以来在经济上比较靠中国，但是在政治外交或者是安全上是靠美国的。他相信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的推动发展对东盟来讲整体来讲还是利大于弊，免于恐惧好像中国在南海的人工岛礁的扩大或者在区域安全的威胁，东盟还是宁愿有一个安全上的平衡，以及在战略上可以让中美之间可以相互来到制肘。陈尚茂亦都话，喺北京对外军事动作频频嘅情况下，长远嚟睇，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可望喺区域平衡上扮演重要角色。
在这次峰会的时候，李显龙一开始就讲，他说不希望东南亚成为你们美中较劲的一个前哨站。我觉得他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话喺呢次峰会嘅时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开始就话啦，唔希望东南亚成为美中呢个较劲嘅一个前哨站。佢觉得佢讲到咗重点，就系话我唔希望你只系企喺你国家嘅立场同埋利益，然后嚟到同东南亚做交往。所以呢几年，当然中国大陆佢嘅一个军事力量不断咁喺度展现，而美国亦都喺度展现，但系其实。他觉得这个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反而会是区域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但如果时间耐了，这个协议对东盟来讲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拉拢东南亚各国对抗中国的同时，外界也关注东盟未来的政策是否将有所调整。对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说，东盟仍然会维持他们政治中立的战略。
So far, non-alignment has worked really well for ASEAN.
马斯顿说，到目前为止，不结盟政策对东盟和十个不同的会员国家来讲发挥实质的作用，东盟不可能就整个区域里面的战略前景作出明显的表态。直到目前为止，东盟以中立主义作为全面的政策上运作得当。马斯顿预测，未来东盟不单止不会在华府与北京之间选边站，还会积极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从美中两强竞争当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印度在与美国密切关系的同时，仍然是继续加强与俄罗斯在一系列领域里面的合作，尤其在军火交易领域。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俄罗斯军火的最大的买家，但俄罗斯对待印度仍然有别于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刚刚卸任的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阿尔玛几日之前在接受俄罗斯官媒塔斯社采访的时候说，在十二月份即将举行的莫迪和普京峰会上面，将会宣布2021年到2031年未来十年的两个军事技术合作计划。印度将会同俄罗斯签署新的军火交易协议，除了国防之外，双方将会签署的文件还涉及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并且将会宣布组建联合科技委员会。他说印度计划从俄罗斯采购新一批的苏-30MKI 和米格29战机，还有400部 T-90 型的主战坦克。印度也将很快生产 AK-203 俄式自动步枪。俄罗斯再次成为印度在国防领域的最主要的伙伴，但是阿尔玛并没有说明普京是否将会在下个月访问印度，或者是双方峰会仅是在线上举行。阿尔玛刚刚在十月底前往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在当地的一间造船厂参加了俄罗斯为印度建造的新一艘11356型护卫舰的下水仪式，另一艘同型号的护卫舰在不久的将来亦都会在这家造船厂下水。预计这两艘护卫舰将会分别在明年和后年交付印度海军服役。印度海军目前已经有六艘11356型的护卫舰服役，全部由这家在波罗的海岸边的造船厂建造。俄罗斯正是为印度建造的这两艘1135 型的护卫舰，原来曾经打算交付自己的黑海舰队，但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恶，停止向俄罗斯交付军舰引擎，导致俄罗斯决定同印度签署协议，将已经开工建造的这两艘护卫舰转卖给印度，同时继续使用乌克兰的引擎。11356是俄罗斯多年前专门为印度设计开发，排水量超过4000吨，能够在远洋活动的一款护卫舰，根据俄罗斯的生产许可证和技术帮助，印度的果亚邦造船厂今年已经开工建造另外两艘11356型的护卫舰。随着这四艘护卫舰的建造和下水，在印度海军之中11356型护卫舰的数量将会达到10艘。另外有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透露，在加里宁格勒的那家造船厂里面，最后一艘已经开工为海舰队建造，但是同样因为乌克兰引擎原因而没办法完工的11356型护卫舰，未来亦都可能转卖给印度或者是越南。塔斯社的另外一篇报道说，印度已经在印中边境地区部署了俄制龙卷风式的火箭炮，这种口径是300毫米，射程达90公里的重型火箭炮系统，被一些俄罗斯媒体称为威力巨大的进攻性的武器。垄断俄罗斯武器出口的国防出口公司和印度9年前曾经签署协议，双方共同组建合资企业，在印度生产龙卷风火箭炮的弹药。俄罗斯独立报刚刚报道说，印度正是在印中边境双方去年爆发冲突造成人员伤亡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其中大量使用俄制武器，包括 T-90 和 T-72 坦克、龙卷风火箭炮和苏-30MKI 战机，甚至可能还有俄印联合研制生产的博拉莫斯巡航导弹。报道说，印度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采购包括能够携带攻击导弹的无人机在内的各种美制的武器系统，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印俄武器交易。到今年年底之前，俄罗斯还将会向印度交付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刚刚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俄罗斯武器的两个最大的买主。他说俄罗斯将印度和中国平等看待，在俄罗斯军队满足了 S-500 防空导弹的装备需求之后，中印两国能够成为这种新式防空武器的第一个的外国买家。但是舒加耶夫亦都表示，印度目前已经终止了和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机联合研制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表示， S-500 防空导弹将会很快服役俄军，和 S-400 完全不同， S-500 被称为全新的第五代防空导弹以及第一代反太空导弹。 S-500 因为拥有能够探测更远距离的雷达，因此可拦截弹道导弹，并能攻击在低空轨道运行的卫星和飞行器。除了武器装备之外，俄罗斯目前也在帮助印度发展宇航业，为避免过分依赖中国，俄罗斯更希望印度加入远东地区开发。双方正是讨论将西伯利亚一处大型油田的股权出售给印度，印度也想利用北极的航道。印度过去和阿富汗的加尼政府关系密切，并且对阿富汗进行过大量的投入。虽然印度和塔利班关系长期不和，不过在莫斯科最近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面，印度和塔利班代表举行了会晤。11月10日，在印度还将会召开有关阿富汗问题的邻国会议，除了中国和巴基斯坦被邀请之外，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可能将会再次访印参加这次的会议。在俄罗斯拥有很大影响的帕特鲁舍夫9月份就曾经访问过印度，当时和印度安全情报部门领导人讨论过阿富汗的局势。在这个月的中旬，俄印两个亦都将会举行国防部长和外长的2+2战略会晤。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印度过去就和美国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关系良好，但是俄罗斯和印度一直彼此很了解对方。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ну, с Инд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когда был, тоже отношения были всегда более-менее хорошие. Да, вот.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我哋讲到美国独立战争中嘅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众望所归，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届总统。美国当时仲未有政党政治，乔治华盛顿亦唔属于任何党派，但系呢个并唔意味住美国人都有同样嘅政治信仰。乔治华盛顿总统第一届任期里边，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其中一个系联邦党，以当时嘅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另外一个是共和党，为首的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两大政党分别崇尚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政治理念。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主张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总统和法院享有极大权力，他们支持对银行家和富商有利的政策，要求加强与英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们不喜欢民主，认为民主就是暴民统治。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联邦党不同于早期的联邦主义者，早期的联邦主义者主要是指那些支持美国新宪法的人。汉密尔顿等早期的联邦主义者后来都成为联邦党人，他们权势很大，在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控制着国会。由于华盛顿总统十分依赖汉密尔顿，因此总统亦几乎处于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根据宪法建立的政府，但是他们不认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无限的权力，他们支持对农民和小生意人有利的政策，认为应该与当时正在反抗国王统治的法国人民加强联系，他们还要求增加美国人民的权利和民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是两个很不同的人。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的出身并不是上层社会，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父母并没有结婚，但是他亦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娶了纽约州一个很有钱的土地所有者的女儿，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金钱和地位对汉密尔顿来说非常重要，他认为国家应该由有钱有权的人统治。托马斯·杰斐逊其实就是汉密尔顿渴望成为的那一种人。杰斐逊母亲祖籍是英国贵族，他对美食、美酒、书籍和音乐都有特殊的爱好，但是同时杰斐逊又对朴实的农民、对开放美国大西部的人充满敌意，他认为这些人同样有权统治国家。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形成两大阵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是忠诚的美国人，但是在政府体制问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华盛顿总统的政府里面任职期间，两个人的意见分歧演变成一场社会辩论。他们并没有面对面的公开论战，而是将两份报纸当作战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深知媒体的力量。 杰斐逊尤其睇重民主体制下报纸的重要性。他认为报纸是俾大量民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杰斐逊曾经讲过，如果一定要我在冇报纸的政府和冇政府的报纸之间做出选择，那我宁可选择冇政府的报纸。汉密尔顿亦曾经依靠过报纸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担任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的助手，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大陆军筹措资金和供给。汉密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没有实权的大陆会议求助，收效甚微。汉密尔顿因此认为邦联条例下的政府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他觉得州政府权力过大，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否则国家就会分裂。伊顿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性文章，展述自己的观点，署名大陆主义者。汉密尔顿后来成为要求召开会议修改邦联条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结果促成1787年费城制宪大会，并制定美国第一部宪法。汉密尔顿是与会代表之一，他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宪法寻求支持，这个就是后来的联邦主义者文集。作者还有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汉密尔顿出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之后，继续依靠媒体力量，但是这次为自己的政策寻求支持。汉密尔顿在一份叫做《美国公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报纸编辑是约翰·芬洛。杰斐逊亦得到好几份报纸的支持，但是这些报纸并不是共和党的组成部分，觉得最好能够固定在一份报纸上讲话。詹姆斯·麦迪逊和他找了一份叫做《全国公报》的报纸，报纸编辑是麦迪逊的老朋友菲利普·弗瑞洛。汉密尔顿的支持者大多数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城市里面，主要是银行家、富商、律师、医生和牧师。杰斐逊很尊重汉密尔顿的政治实力，但是他发现汉密尔顿并没有一个面对普通民众的全国性组织。当时美国 90% 的人口是农民、劳工和小生意人，他们觉得政府的政策似乎都是对有钱人有利，因此感到十分不满，但是又没有政党跟他们讲说话。杰斐逊希望吸引的就是这一批人。杰斐逊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很多美国人除了当地新闻之外，对外部世界的动向知之甚少，很多人因为没有财产所以无权投票。杰斐逊对每个州的情况分别进行考察，他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地的政治团体反对那些迎合富有人的州立法。杰斐逊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地方团体组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与联邦政党对抗。杰斐逊组织的共和党里面既有有钱人亦有穷人，他们认为政府里面的联邦主义者滥用职权，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说，经常有学生在他上课时间用手机。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exting 以及 TXTTLK。
So, Li Hua, your students won't stop using their cell phones in class? That is so rude. It's really impolite to be texting when your professor is giving a lecture.
你讲的 texting, 我想就是 text messaging, 发短信的意思啦。
Yes, Li Hua, texting, T-E-X-T-I-N-G, is short for text messaging. And, well, I have to say, I think it's rude for students to text in class.
我都觉得在课室上面发短信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所以我今天宣布上堂的时候一律要删手机。
That's a good class policy, Li Hua. I hope your students show you some respect and stop texting in class.
我都希望他们上堂不要再发短信。 我嗰啲学生好似随时随地都喺度发短信嘅。
Yeah, a lot of young people do. I read a news report the other day that several states in the U.S. are thinking of banning teens from texting while driving a car.
乜话？有啲高中生揸车嗰阵都喺度发短信啊！真系太危险啦
！I know. I can't believe it myself. I can't imagine holding on the steering wheel with one hand and texting with the other.
哇！一只手揸住踏板，另外一只手喺度发短信，仲要注意周围嘅路面情况，这个简直系唔可能噶。
I agree.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a bad idea. Actually, Li Hua, I don't text very often. Do you?
我有时都会同中国嘅朋友发短信联络下嘅，因为佢哋觉得咁样可以练习英语啊嘛。
Texting to practice English is a great idea, but as for me, I'd rather call my friends and talk to them than text them.
我都觉得这个同年纪有关嘅。我妈妈从来都唔发短信嘅。我虽然有阵时发，但系同我啲学生比起嚟，真系差得太远啦。
That's true.Say, how have your students reacted to your new no-texting policy?
他们是有点不开心，但是都知道上课的时候是不可以发短信的。
So, Li Hua,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catch someone texting in class now?
这个真是简单。被我捉到上堂发短信的，手机一律没收，落了堂才可以来拿。
Whoa, I bet no one will be texting in your class again, Li Hua.So, Li Hua, since you text your friends in China, have you learned about text talk?
我啱啱先至知道 text talk 系点解。简单嚟讲 ，text talk 系一种特殊嘅短信语言，为咗提高打字速度，对一啲词进行简化。
Right, text talk is a language, and it has its own set of rules.
系我啲学生都系呢方面嘅专家，我喺佢哋嗰度学到唔少 text talk 嘅规矩啊。
Really, Li Hua? Maybe you can teach me about text talk. As you know, I don't text very often.
首先打字嗰阵，尽可能将元音字母省略。
Like text talk, T-E-X-T-T-A-L-K, is shortened to T-X-T-T-L-K.
没错，将 text, T-E-X-T, 中间嘅 E 省略变成 T-X-T, 再将 talk, T-A-L-K, 中间嘅 A 省略变成 T-L-K.
But even with the missing letters, you can still understand text talk because your brain fills them in.
是啊，睇惯就得啦。我最中意就系用数字嚟到代替字母。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Li Hua?
譬如话打 see you later， 一阵间见嘅时候 ，later， L-A-T-E-R 就可以打成 L-H-R， 发音好似嘅。
L-8-R for later is very clever. I bet the see you part is also shortened in text talk.
冇错，一般发短信嘅时候 ，see you 可以简写成字母 C 加上字母 U， 发音完全一样嘅，都系 see you。
C U L 8 R， see you later。Text talk is so funny, Li Hua.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你提醒我啦，喺 text talk 里边，如果要写 laugh out loud， 可以用三个手写字母 L O L 嚟到表达啊。
Ah, so if I text LOL to my friend, they'll know that I find something so funny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没错 ,LOL 在短信里面就代表 laugh out loud, 意思就是看到非常好笑的东西。哎呀挂住讲唔记得咗睇时间添。I've got to go. See you L8R. See you later,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你说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exting, 是指发短信。而另一个就是TXT, TLK 是指短信语言当中使用缩略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